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莫里森政府将审查禁止从印度来澳旅行的决定。澳国防部审查中国在达尔文港租约。澳印度裔社区敦促政府允许公民从印度回国。孟加拉国发生沉船事件，有26人死亡。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莫里森政府已要求国防部重新审查中资公司蓝桥集团在达尔文港的长达99年的租约。悉尼晨风报报道称，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已委派国防部带回一些建议，该工作已在进行中。当被问及这些选项是否包括强制撤资时，达顿表示政府需要等待国防部提供建议。在此之后，他说我们可以考虑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选择。蓝桥集团与北领地政府之间的这项价值 5.06 亿澳元的租约签订于2015年。北领地政府曾表示，在2015年7月到10月期间，入围者名单被提交给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和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最终与蓝桥集团签订了具有约束力的合同。上月外长佩恩根据外国关系法案取消了包括维州与中国之间的一带一路框架协议在内的四项协议。去年12月在联邦议会通过的外国关系法案赋予了联邦否决州政府、地方政府及大学等机构和外国签订协议的权利。更多详情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了解。澳大利亚印度裔社区正敦促政府允许公民从印度回国。违反临时生物安全法从印度前来澳洲旅行的人可能会被判处五年监禁或收到66000澳元的罚款。印度在一天内记录了超过36万例新冠新增病例，超过3400人死亡，让感染总数达到近2000万，死亡人数达到219000人。新州印度协会联合会主席亚杜辛格博士表示，政府有道德义务帮助在印度的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公民中的某一类型的人被针对，如果有的话，澳大利亚的道德义务意味着他们应该被带回澳洲，越快越好。如果不能把全部的人带回来，至少要考虑把690名被列为弱势群体的人带回来。辛格先生说，许多印度裔澳大利亚人认为这项措施是种族主义，但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否认了这一点。工党议员埃德·胡西奇表示，不仅仅是那些有印度背景的人，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应该感到愤怒。
When you look at the fact that we've accepted people from the UK, when they have
当你看到这样的事实。当英国有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接受了来自英国的人，同样我们接受了来自美国的人，也接受了来自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单独挑出一个印度裔澳大利亚人群体，我们的印度裔澳大利亚朋友应该对此感到愤怒，我们其他人也应该对此感到愤怒。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政府不会等到5月15号才审查禁止从印度来澳旅行的决定。政府根据联邦首席医疗官的建议，根据生物安全法实施了这项禁令。不过首席医疗官还警告称，如果实施这项禁令，澳大利亚人可能有在印度死亡的风险。这项禁令受到包括联盟党内部在内的一系列严厉批评。总理将于周五和各州州长举行全国内阁会议，他说将不断评估收到的建议。来自新德里的旅客乘坐印度航空公司最后一班直飞美国的航班于周一上午降落在芝加哥。因为印度新冠感染病例出现毁灭性的增长，并且出现了潜在的危险的变异新冠病毒，美国从5月4号起开始对印度实施旅行限制。尼维迪塔·马洛哈兰在印度探亲两个月后，于周一上午乘坐他能赶上的最后一班离开新德里的直达航班回到奥黑机场。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India is pretty scary, with lots of people.
印度目前的情况相当可怕，很多人濒临死亡，医院的床位没有了。 氧气供应也越来越少，而且每隔一栋房子就有一个人生病或死亡，情况真的很糟糕。美国总统拜登上周末签署了一项公告，禁止在过去14天内去过印度的大多数外国人入境，但合法永久居民美国公民的配偶和近亲属以及其他部分人士除外。印度西部纳格普尔市的医务工作者昨日准备在一个由旧火车车厢改造的拥有176张床位的新隔离设施中治疗新冠患者。纳格普尔中央铁路公司的一名官员称，这列火车将作为数十名新冠患者的隔离措施，配备氧气瓶和空气冷却器，以抵御夏季的高温。11节列车车厢已被改造成隔离病房，还有一节单独的车厢供医生使用，因此这里总共有12节隔离车厢，每节车厢里有两个氧气瓶，我们在每节车厢里设置了9个空气冷却器用于冷却，天花板上有洒水装置来控制温度，每节车厢可容纳16名病人，还做了卫生和废物处理安排。医学专家表示，印度全国 13.5 亿的实际数字可能比官方统计的1993万的感染人数高5到10倍。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西澳大利亚州持续没有录得本地新增新冠病例，提高了人们对该州避免了大范围疫情爆发的希望。当局正在继续追查与一名酒店检疫保安和他的两名舍友接触过的人，这三人在周六的病毒检测中呈阳性，这促使政府恢复了室内外强制佩戴口罩的规定，关闭了夜店，并阻止球迷参加周日在 Optus 体育场举行的 AFL 西部的比赛。维多利亚州政府在宣布为购买新电动汽车的人提供补贴的同时，试图对这类车辆征收新税，此举受到了批评。根据将于今天5月4号在下议院辩论的拟收拟议税收，从7月1号起，电动汽车和其他零排放车辆的司机将为在维州道路上行驶的每公里支付 2.5 分，每公里 2.0 分的收费也将适用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该税种预计将在4年内筹集3000万澳元，预计电动车主每年平均花费260到300澳元。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顶级科学家说，已经向约 50% 的人口接种了疫苗的几个国家的冠状病毒病例正在大量减少。WHO 说，尽管疫苗的研究尚未完成，但是也有有希望的迹象表明疫苗正在减少病毒传播。该组织的首席医学官 Suma Swaminathan博士表示，受灾严重的印度需要为一半的人接种疫苗。
A country like India has about 1 billion people to vaccinate.
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大约有10亿人需要接种疫苗，因此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疫苗接种将是一个支柱。我认为印度在实施疫苗接种计划方面做得很好，该计划使用了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当然现在的局限是疫苗的供应。澳大利亚将加强生物安全控制措施，以保护澳大利亚农业免受毁灭性疾病和害虫的侵害。联邦预算在一周前宣布了总值 3.71 亿澳元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用于研究和改进工具的资金，以更好地了解病虫害是如何进入澳大利亚的。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这项投资将减少入境旅游和进口带来的风险。来关注塔州选举，塔斯马尼亚州的自由党州长彼得·古特温将下台，前提是他的政党无法在政府中占多数。古特温先生相信自由党将获得在该州由25名议员组成的众议院中获得多数席位所需的第13个席位，但是周六大选的最终结果仍然悬而未决，直到下周邮政选票被统计之后才有可能知道最终结果。 电信监管机构发现在更换电信公司时未能为消费者提供保留其现有本地电话号码的机会，澳大利亚电信公司 Telstra 因此已支付了150万澳元的罚款。 与所谓的本地号码移交有关的侵权通知是澳大利亚传播与媒体管理局发出的最大的侵权罚单。在COVID-19爆发影响其离岸业务之后， Telstra 从2020年3月下旬开始暂停其大部分本地号码携带业务， 结果超过42,000个服务无法从 Telstra 转移到其他电信公司，反之亦然。 自5月17号起， 新西兰将把无检疫的旅行范围扩大到库克群岛，这个与新西兰结盟的太平洋国家几个月来一直在就旅行安全泡泡圈安排进行谈判。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旅行将有助于促进这些岛屿的经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称，美国毫不含糊地支持受难日协议，该协议正式确定了北爱尔兰工会成员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权利分享安排。布林肯在伦敦与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美国将继续予以保护。
美国仍然是安全与繁荣的北爱尔兰的坚定支持者，在那里所有社区都有发言权，并能够享受艰难的和平成果。与之前的美国总统一样，拜登总统一直明确表示支持受难日协议，这是一项历史性的成就，我们应该保护它。布林肯还说，美国正在从阿富汗撤军，但没有与之脱离关系。 拉布表示，从英国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觉得被美国的合作伙伴忽视。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非常好的协商，并继续这样做。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优先事项是在现在和9月之间保护我们的部队，确保处理反恐的能力。我们在阿富汗赢得的成果不会丧失，并最终促进对话和和平进程，使所有阿富汗人受益，使阿富汗尽可能稳定。 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一次神秘爆炸中，至少有一人死亡，另外7人受伤。反对党活动人士说，爆炸发生在武装无人机飞越伊德利普省福阿村郊外的时候。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站说，爆炸发生在前苏联圣战战士的武器设施上。孟加拉警方说， 在一辆坐满人的快艇与一艘满载沙子的散货船相撞，并在周一沉没之后， 至少有26人死亡，多人失踪。 发生事故的中央马达里普尔地区高级警官米拉伊侯赛因说， 救援人员发现了26具尸体， 但仍有可能再找到更多。 他说有5人被救出并送往医院。 孟加拉国是一个地势低的国家，每年都有数百人在轮渡事故中丧生。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21.6736 新台币， 0.776美元， 5.024人民币， 6.027港币， 1.077新西兰元。 下面是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悉尼阵雨， 最高温度21度， 墨尔本有雨， 最高温度15度， 布里斯班有阵雨或暴雨， 最高温度26度， 堪培拉阵雨， 最高温度16度， 阿德莱德多云， 最高温度18度， 珀斯阵雨或暴雨， 最高温度22度， 达尔文晴， 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晴， 最高温度15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